激情不是理由，冲动不是借口，有爱有生活。夜色撩人，寻找相爱的幸福。
Someone to hold me tight, that would be very nice. Someone to love me right, that would be very nice. Someone to understand each little dream in me. Someone to take my hand, to be a team with me. So nice, life would be so nice.
欢迎收听《夜色写真》。
Come away with me.
我和前妻的纯暧昧伤了眼前人。
Come away with me, and I will write you song.
和前妻小雅相爱了九年，最后却不得不走到离婚的地步。
Come away with me.
记得离婚那天，小雅苍白的脸上，一双大眼睛像黑洞，看着让人心里凄凄然。
Come away.
临出门前他还哭着问可不可以离婚，算了，我们能不能不离婚呢？这个问题永远无解。孩子问题是我们的最痛，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小雅是个标准好太太。年轻时她人见人爱，妩媚的黑长卷发，说话顾盼生辉，我紧追猛追，小雅才死心塌地地跟了我。
On a mountain top, come away with me.
我的家境还算殷实，大学毕业后一直跟着父亲做生意。小雅在一个小单位，不指望赚钱，每天就是混点儿。结婚后，她更是常常迟到早退。正逢那些年我生意顺手，于是小雅干脆辞了职回家。她全部心思都放在经营小家上。我们俩很合拍，同样的爱好，同样的品味，就是看电视都能为同一句话而发笑。平时我在外应酬难免喝酒，她每天都记得为我清理防醉酒的药。回到家里，他自学一套按摩法，轻轻柔柔的那么一按，我就觉得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刚结婚的几年，我忙事业，他要身材，我们谁都不急着要孩子，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当我们过了30，开始正儿八经准备要孩子的时候，才发现小雅怎么都怀不上。我们去医院检查，结果还真出在了小雅身上。小雅不停地吃药打针，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可是依然毫无效果。5-6年来，小雅受尽了苦，也许是那些药物不仅伤了她的身体，更伤了她的心。她开始讨厌亲密，不想面对我，都分床而睡了。熬了1年多，我自己都真的要崩溃了。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啊，很想过正常的生活，想要可爱的孩子，想让父母看到第三代，而绝对不是这般抑郁的生活。有一次我想到了分开， 我想只有这样，我们两个人才能获得新生。当离婚说出口的时候，我才发觉原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突然小雅扑通一声跪下来，她哭着求我不要离开。她已经不再年轻，十几年来家是她的唯一，我是她的全部。现在一旦我抽身离开，她该如何继续生活？我的心软了。可是有些话一旦出口，真是覆水难收。就像焦虑症患者，我们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我们虽然相爱，但是已经不能从这份感情中获得快乐。我决定快刀斩乱麻，再次提出了离婚。房子车子我都给了小雅。我的想法很天真，以为即使离开我还能够照顾她。小雅知道了不能挽回，只能哭着答应。她希望我能幸福。一年后，沈琦走进我的生活里，他是我的新员工，浓眉大眼，性格直爽，有过短婚经历。他主动地关心我，即使在知道我的经历后也没有退缩。一个单身的男人遇到一个知冷知热的单身女人，想有个家的愿望就变得更容易了。我们没有办婚礼，拿到了结婚证。新婚后，沈琦再次让我体会到那种健康明媚的爱恋，那时我觉得新生活终于到来了。我在婚后，小雅很少和我联系，我不放心地去看她，却发现小车没了。一问才知道，她不想再依赖我生活，于是卖了车做本钱，准备开一家店自力更生。他越是为我着想，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他。我暗地里开始张罗，十几年他都没有接触社会，我怕他心很单纯被人欺骗。刚开店的时候天天去那儿看情况。小雅显然没有料到生意那么难，一大堆的麻烦事儿让他不堪重负。依靠我成了惯性，我天天都去帮忙，有时晚上和他一起吃饭，顺便交代第二天的事情。沈琦在公司做事，我怕他知道实情会不高兴，开始只能骗一天是一天。有一次小雅打电话说店里的现金在他上厕所之后不翼而飞，他哭得稀里哗啦不知所措。我只能赶过去，一边配合警察调查，一边处理店里的事情。那天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开门看见沈琦坐在客厅里泪流满面。我居然把行李都清理好，我已经不准备和你再继续生活了，你和小雅旧情不断，我只能退出。乱了，全乱了。为什么他不能理解我和小雅之间的感情只是亲情，而沈琦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付出这么多不就是为了今天吗？我答应沈琦一定会改，渐渐地减少和小雅的见面次数。不久沈琦怀孕了，我每天一下班就惦记着往家里赶，每天都去超市，沈琦想吃什么我就买什么。女儿出生，看着那条小生命，我觉得什么都值了。孩子出生后，我家也一下子挤进了四个老人，我们双方的父母。渐渐的，老人之间开始产生了矛盾。我妈看不惯丈母娘的那套生活习惯， 丈母娘又不满意我妈的挑三拣四。沈琪生孩子之后脾气渐大，她说只喜欢吃自己妈妈做的饭菜，执意留下丈母娘一家。可是我妈妈也要强，觉得孩子是我们家的，做奶奶名正言顺带孙女儿。后来常常一回家，我就满耳朵都充斥着唠叨和抱怨。就是沈琪在唠叨我妈，我夹在中间两边为难，只是想躲起来。在我抑郁的时候，不知不觉想到小雅那里就坐坐。小雅还是一个人，喝着她亲手给我泡的茶，我畅快淋漓地抱怨着。她和以前一样默默地倾听，不时地点点头表示理解。在这瞬间，我觉得异常的轻松，开始迷恋起这种感觉了。我又开始经常地见小雅，而这一切很快被沈琪发现。本来就乱的家再次闹翻了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内心可怕的想法。原来我一边迷恋着小雅的善解人意，一边却想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周旋在两任妻子中，背负着两份不能割舍的感情，我自己身心疲惫，却欲罢不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和体会？就这个故事，我们也很想和有此处境的男人来说一说。首先，收回我们自私的爱，是否想过暧昧会影响曾经不欢而散的两个人再去寻找幸福的决心？你又是否想过，当你遇到困境就躲到另一个温柔乡里的时候，现在的那个人内心有多么的痛苦？而这些困惑都源自我们的自私，贪婪地想两全其美。所以请收回这种自私的爱，如果爱就珍惜眼前人。另外，我们每一个人也许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处理和前任的关系。对于前任的帮助，其实我们可以大换一种方式，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他技巧。与其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支持他，不如传授一点还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可以请人协助他的生意，而你只需要在关键的时刻为他的决策做出一些正确的建议就罢了。别怕他摔跤，先给他断奶，否则他永远学不会自立。